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然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福音的诠释。约翰福音是一卷福音主题最明确的书，不过约翰福音并不用福音这个词，而是用生命或是永生来表达福音。如他开头所说的，在约翰福音1章4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福音20章31节结论中则这样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卷书由生命在神儿子里为开始，用得生命做结束。显然，人得神儿子的生命，就是约翰所说的福音，也是这一卷书的目的。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福音的诠释。一、律法、传统与福音。约翰如何表达这生命福音的信息呢？用对话的方式，就是和他要传福音的三类对象对话。故约翰福音的文字形式多是一问一答的方式。当然，这些问句不一定是人的请教，如尼哥底姆，也包含了许多质疑的挑战，甚至神迹也是约翰用来对话的一种方式。那么约翰尝试和哪三种人对话呢？即活在律法并传统束缚中的犹太人、寻道者以及属神的人。整体而言，约翰福音中律法一词一共出现过15次，摩西一词出现过13次，而且多是分布在主和犹太人的对话中。此外，祖宗和亚伯拉罕在约翰福音分别出现7次和11次，他们显然是代表犹太人的传统。就犹太人来说，律法和传统已经成为他们信仰生活的两根支柱，是牢不可破的，也不容有任何质疑触犯的。就如以下这几节经文所透露出来的意味，在约翰福音4章12节说，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在约翰福音6章30到31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在约翰福音8章39节，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约翰福音8章53节说，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由这些对话可以看见，犹太人或撒玛利亚人原本的捆绑就是传统，而传统的代表就是祖宗。若对传统不敬，就是对祖宗不敬，祖宗似乎成了他们心中最大的，近乎等同于神的地位。实际上，把传统当作牢不可破的信仰，不仅是犹太人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所共有的问题。在过去的几百年，基督教和中国人祭祖的观念起了严重的冲突，造成福音极大的拦阻。 特别是在台湾客家群族当中，至今多数客家人仍然排斥基督教，认为基督教不讲孝道。那个关键就在于不拜祖宗之故。福音为何那么难进入穆斯林的世界？不是真理的问题，而是传统的问题。若是把宗教和传统挂钩，那么这个宗教基本上就在这个民族落根了。福音想突破这个障碍是难上加难，非急着圣灵的大能难以成事。所以福音的最大阻碍不是无神论，乃是传统。耶稣曾这样指明犹太人的问题，在马可福音7:13说，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质疑传统呢？传统完全不好吗？若是没有传统，人类岂不是如失根的树吗？当然，传统有它正面的功能，比如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家谱就代表了传统的延续和传承。但是传统仍然是有限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若是把传统无限上纲，就看不见它的有限性了。可叹今天多少人的眼光理智仍然被传统的帕子给蒙蔽，看不见福音的宝贵，突然失去蒙恩的机会，如这些法利赛人一样。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16，福音的诠释。二，生命摊了。不论是律法还是传统，显然都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难处，就是生命的问题。试看这个摊子，他病了38年，他活在严格奉行律法的犹太人中，他们依着律法和传统按时守节，但是对这个病人来说，这些东西对他毫无帮助。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他仍然是瘫在那里，传统有诸多的规矩，但是都无法在他身上产生任何的果效。看起来他天天守安息日，但是他天天没有安息，心灵的痛苦一直不断地蚕食着他的安息。这个病人瘫了38年，正显明了律法和传统的有限性。进一步，我们需要思考约翰记述这个神迹的意义。前面讲过，约翰福音是要用生命之道来和传统律法对话。那么这个瘫了的病人所呈现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生命的瘫痪。约翰的主题不是要和我们讨论耶稣的能力能够医治一个身体瘫痪的病人，乃是要和我们讨论耶稣怎样医治一个生命的瘫子。就如这一章接下来的一些对话，在约翰福音5:21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约翰福音5:24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25-26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约翰福音5:39-40又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5，在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就进入生命的对话。这是约翰福音的惯用模式，用后续的对话来诠释前面的事件或是神迹。例如约翰福音6:8-9皆是如此。本章后半段生命的对话正是顺着这样的信息发展。 死人起来，子在自己有生命，子叫人得生命。若归纳得更简单一点，这些对话主要是顺着三件事发展：起来，有生命，得生命。由结构的对应来看，父叫死人起来，就是对应瘫子的起来。在原文圣经中，这两个起来用的是同一个动词，彼此之间有很清楚的对应意味，但这个起来的目的是要叫人可以活着，若人一直瘫在那里，活着也如同死了。有生命是指明耶稣基督有生命，死了的人若要活，那个出路就在于耶稣基督，因他有生命。得生命是指耶稣基督可以叫人得生命，他不仅有，也可叫人得。这个对话的发展岂不正诠释了瘫子起来这神迹的生命意义吗？在这里必须补充解释的是，或许有人以为在耶稣的对话中提到审判和死人复活，所以这个活着应是指将来的死人复活。的确，有几处经文是指向末日的复活和审判，例如27、29节记事，但是末日的复活却是从眼前的得生命开始，先要从灵性的死人变为活人，人子当下的工作就是叫死人起来成为活人，唯有这些已经出死入生的活人才能在基督的复活里有份。就如21和25节所说的，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耶稣说现在就是，显然他指的是眼前他所做的工作，而做的这38年瘫子身上的工作，就是耶稣可以叫一个死人起来活着的见证。一言以蔽之，约翰记述这个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固然他的大能足以医治一个38年的瘫子，但是一个瘫子虽然好了，有一天他可能还会生病，还会犯罪，也可能遭遇的病更加厉害。只有当一个人得着那位生命的主，他的生命才能完全的被改变，不仅被改变，而且有永生。但是一个人在愿意寻求生命改变之前，基本上就如一个瘫子一样，而改变就如瘫子起来。前面我们解释过，先知以赛亚所宣告弥赛亚的工作，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以赛亚书35章6节，并非聚焦在生理上的残缺，而是聚焦在生命的残缺。而圣经中瘸子的用法是包含了不能走路的瘫子。哪些人的生命瘫了呢？若是看看自己和罪恶的奋斗史就知道了，世人都是瘫了的人。因为每当人要和罪恶抗争，就会发现自己是一头战败的狮子，虽然知道，也会思考分析，并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行不出来。虽觉得自己勇猛如狮，但是在罪面前却是软弱无力。要胜罪，胜不过；要行善，行不出。那位自律严谨、从小遵行法利赛人条规的保罗，在和罪恶抗争之后的心得是：罗马书7章24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7章18节又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人面对罪所表现的软弱无力，连勇猛无比的拿破仑也只能说，谁能胜过自己，便是英雄。这种生命的无力感，实在是许多人在罪恶中挣扎的痛苦经历。38年的摊子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福音的诠释。三，虚幻的宗教寄托。现在再来看看约翰5章背景中的几件事。耶稣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上耶路撒冷，节期就是犹太人的传统，不论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虽起于律法的定规，但在某种层面上也加上了许多传统的内涵。例如在祝棚节时，有祭司要下希罗亚池去打水，然后将水浇在祭坛的周围。笔者在去年访问以色列的时候，适逢他们的祝棚节，看见种种的新定规，真的令人眼花缭乱。之后耶稣特别选定安息日那一天医治这个瘫子。安息日除了是十诫中的一条之外，也增加了许多过去拉比们留下来的传统，像是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不可以生火，不可以收割等等。神设定安息日的意义早就在传统的延续中变了质。因此耶稣在马可福音2章27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到了今日，犹太人对安息日的规矩更是繁复，不可以开车，不可以用手去触摸电灯的开关等等，真不知道安息日是真安息还是重担，是释放还是束缚。规矩虽多，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这些传统对这个摊子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论是节庆也好，安息日也好，他既无法享受节庆的欢乐，也无法享受心灵的安息，他的现状是瘫痪，他的眼目仍然必须专注在水洞的传说上，除非他的生命被改变，他的病得着医治，那么这些日子对他来说是毫无意义。约翰实在不需要指明那个节期是逾越节还是祝棚节，因为这对摊子来说都是一样的，不论是哪一个节，这些节庆的规矩都不能改变他的现状，也是一样的。所以约翰不需要指明主是哪一个节期上耶路撒冷去，免得信息的焦点被模糊了。其次是关于毕士大池的传说，说这些传说是虚无缥缈的，绝不为过，让人把希望寄托在那小于万分之一的假希望上，岂是圣经一贯的启示？只有最先下去的人得医治，根本是在作弄人，而不是在释放人，因为那最先下去的必定是眼不瞎、脚不瘸的轻病者，这样的人或许只给他一点安慰剂，也能够叫他觉得自己好了，反而那些重病的，如瘫了的、瞎眼的、血气枯干的，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轻病的人先跳下去，自己却要等待无数次的下一次的水洞。根据背景的介绍，这个传说就是从异教的信仰中来的。然而对这些绝望的病人而言，任何一点的希望都足以让他们趋之若鹜。即使这些传说是人所杜撰，相信的也甘之如饴，因为可以给他们绝望的心情带来一些支撑。若是连这一点点的支撑都没有了，许多人的痛苦将更难熬得下去。为何台湾有许多的庙宇香火鼎盛，也是同样的道理。身体的病痛借着人的自我力量，或是借着外力的帮助，会有一些果效，然而生命的无力感要借着什么来得医治呢？借律法吗？ 律法不会给你任何的力量，只会加深你的罪疚感。保罗说得好，律法只会叫人知罪，而不能叫人离罪。律法可以显明人的罪，却无法为人带来医治。所以，无论是律法、传统，对生命的贪者都是一条走不通的路，更不要说是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了。38年的贪字起来，约翰福音5章1到16节，福音的诠释。四，脱离瘫痪的困境。相信很多人都有生命无力感的经验，烟要戒，戒不掉。赌要弃，弃不掉；酒要离，离不开。虽然道理讲得好听，但是脱不掉就是脱不掉。透过这生命的对话，耶稣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死人就是指完全失去力量的人，这位生命的主，他就是生命的医治者，他能叫死人起来，使信靠的人得以脱离生命的无力感，就如这个38年的瘫子脱离他的瘫痪一样。先母在信主以先，烟酒牌是生活中弃不掉的习惯，奇妙的是信主之后一夜之间，那些恶习离他而去。我只能赞叹这是基督生命的大能，救了一个相信的人。由此看来，福音不是一种道德的规劝，那是教育和宗教的工作，也不是律法的规范，他们只是突然使人有关于罪的知识，甚至有人借用律法的知识从事更高的犯罪。福音更不是基督徒创造出来的传说，使人多一种心灵的寄托。福音乃是神的大能，显在人生命中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我喜爱花拉法，是医治你的上帝。我喜爱花拉法，是医治你的耶稣。我是耶花拉法，是医治你的圣灵。我是耶花拉法，是夏威夷的上帝。神父圣子，圣灵要触摸你，你的需要他全都知道。给我你那冰冷的双手，让我以爱温暖他。给我你那冷的双手，让我以爱温暖他。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